进入三月，中国又迎来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会，简称两会的季节。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加大了有关两会的正面宣传力度。与此同时，两会年会在中国公众眼中的价值和意义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漠视和怀疑。批评者说，两会先前呈现给中国公众的娱乐价值，如今也大不如前。1949年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当局声言，他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年中共当局都要耗费巨资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到底耗资多少一直是中共的国家机密。2005年中国国内有人通过一些地方政府零星透露的信息推算，当时中国每年用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资金大约为50亿元人民币。中国官方对那一数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官方也没有公布近年来的年度人大会议耗资多少。此外，今年的两会保安措施空前严密，官方媒体早些时候报道说，全国两会用车体检必须过37道关，两会保安方面全面启动。此外，今年的两会保安措施空前严密，官方媒体早些时候报道说，全国两会用车体检续过37道关，两会安保方案全面启动，北京再开3道防线。这些额外的保安措施使今年的两会耗资增加了多少，目前也是中国的国家机密。在2021年的两会季节到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一如既往地展开了正面宣传和歌颂运动，中国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充斥着大量的正面宣传。然而，批评者说，这些官方宣传充斥着言不及义的空话、套话、车轱辘话，缺乏实质内容，或对公众所关心的话题闪烁其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除了空泛的宣传之外，别无实质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但批评者说，中共所实行的所谓人民民主只是独裁的别名，人民代表大会则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称号，所谓的人民代表不知道是谁决定的，而且所谓的人民代表也不跟选民联络。任职时间最长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曾经被誉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化石，获得过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颁发的共和国勋章的申纪兰曾经公开骄傲地说，作为人民代表，他不跟选民交流。许多中国人对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无涉、与人民参政议政无涉的局面感到无奈。这些人包括中国法律人谢燕义。在今年的两会到来之际，谢燕义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我还是确实是有很多年不太关注这些，就是所谓这个两会啊，或者是对吧，有什么官方的，有什么这些他们的一些活动，因为所谓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对吧，就是因为过去呢，就是我们就从这个法律人的角度呢，有这个你说是激情也好，热情也好，或者这种责任感也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也包括年龄的增长，以及就是说对政治现实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感受呢，就是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我就说我真实的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不太 我更关注的就是说一些具体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力所能及去关注的事儿。
每年到了两会开会的季节，中国官方媒体便开足马力大力宣传某某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就人民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但批评者多年来抱怨说，这些官方宣传的所谓人民代表的意见建议发言几乎无一例外对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所有实质性问题，不是完全回避就是插科打诨顾左右而言他。批评者说，中国官方媒体和所谓的人民代表完全是中共当局的传声筒应声虫，这种情况在去年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和肆虐时暴露无遗。在中国各地因疫情告急，人民的生活和工作全面受到严重影响之际，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跟齐刷刷的死掉了一样，没有一个人就当局是否隐瞒疫情导致疫情大扩散问题，或就当局以防控疫情的名义实行惨无人道的封城，不准疫区的人民外出治病的问题提出任何的意见。批评者还说，在当今世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以防疫为名禁止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的国家，也是唯一的一个以防疫为名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禁止自国公民回国的国家。然而，对这些涉及中国人切身利益乃至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各级人民代表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在今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年会召开之际，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来自中国的作家和中共政权批评者盛雪表示，在中共的专制独裁制度之下，两会代表必定是中共的木偶。盛雪说，
这中共的两会啊，有点相当于是他的一场政治的春晚，所有的节目所有的程序都是在这之前经过反反复复的挑选、审核、排练、排查，然后每一个人其实呢也都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核准之后才走到最后这一步的。当他呈现在人们面前呈现给世界的时候，他事实上呢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成品。
中共当局官方发言人以及当局控制的媒体反复宣传中国各地各级的两会是中国人民参政议政的具体表现，是中国的人民民主和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具体体现。然而，如今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控制的媒体又在反复强调所谓的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及两个维护，即维护习近平的中共党中央的核心、全党核心的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国内一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既然如此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党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习近平、全国人都要听习近平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要按照顶层设计办事，两会代表敢说个不字吗？既然如此，何必劳民伤财、扰民开两会呢？把中共当局写好的公布直接公布不就好了吗？在今年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宇表示十分怀念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两会。他说，那时的两会虽然也有严格和严密的政治控制，但毕竟还有一点不同的声音，让中国人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抱有一线希望。年近80的高宇说，
想想那80年代啊，还有一些真正的像讨论三峡似的，还有真正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反对，就是台湾来的那个叫黄顺兴吧，是吧，那个代表他当场反对而且退出会场，还有个看头， 人家还真能体现你这那个大会有民主是吧，有不同的意见。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些学者说，19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两会稍微有一点自由的不同意见表达，但那种令很多人感觉耳目一新并怀抱期望的自由昙花一现。后来的两会则是一度以娱乐性而引人注目，其中包括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以荒诞无稽的话语宣传他的爷爷，因积极参与1989年6月镇压北京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和平抗议者而获得天安门广场屠夫之称的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出席两会时大秀外国名牌时装，并提出给所有的中国人建立道德档案这样的所谓的雷人提案。一些批评者和观察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中共政权如今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李小林当年提出的所谓雷人提案，即基本上可以按照中共政权的喜好精准地对中国人实行就业和出行控制了。在今年两会举行前夕，中共当局2月25日在北京举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宣布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与此同时，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官方媒体将脱贫和民生问题列为两会宣传重点。中国央视网3月3日发出报道说，五年来，全国两会网友关注热点话题进行统计分析，民生话题占比最大，社会保障、脱贫攻坚、稳定和扩大就业等均是网友每年关注的焦点。已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宇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其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共上面的官员大声向全国全世界宣扬脱贫，但下面的官员却千方百计制造贫困。许多人抱怨各地方官员或官员操控的打手整天到辛苦谋生的小商小贩那里寻衅滋事，掀翻打砸他们赖以谋生的摊子，全然不顾商贩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生计。高瑜说，他本人实际上也是北京地方官员制造贫困的直接受害者，他的儿子本来工作得好好的，但是北京公安局硬是逼迫他的雇主解雇他，使他全家失去生计，从而硬生生地在北京制造出一个贫困户。他表示，根据他多年来报道中国新闻的经验判断，他的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可能是特例，更不可能是唯一的特例。无怪乎中国国内外有那么多的人对当局宣布的脱贫目标和成就感到怀疑。来自中国的作家和人权民主活动家盛雪说，中共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已经僵化于独裁专制，难以改革。例如，中共政权每年耗费巨资举办两会，2005年的粗略估算为50亿元人民币，现在则不知有多少亿。中国的制度决定了它只能如此浪费民脂民膏，而不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用这样的资金用来改善民生，如改善教育、改善医疗。盛雪说，
仅仅是中共，比如说他的最高当局，比如说习近平，他如果个人说哪一天希望能够启动某种形式的、某种程度的这种改革改良，我相信呢，他现在的整体上这样的一种制度架构都已经是无法有这个空间了。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发表讲话时说，他治下的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